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博览会离题 Panorama。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大家好，我是蔡博 ，This is your host Pal。我今天都一样会维持这样温柔的感觉，因为我真的好累哦。哎，你们不会觉得很感动吗？我们三月根本是走周更来着，是不是这样？哎，我发现我今天整天真的速度都会很慢呢，因为我真的太累了，因为啊。还是说整集都用这样的声音来跟大家哎，为什么会这么累？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哦，如果你有在收听节目的话，为什么不听？大家都会知道说，因为我最近在忙着拍一个影集，然后呢，这个影集的影视圈的这个产业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所以呢，除了要面对很多的文化冲击之外，对于这个拍片的这个叫什么，哦，我今天会一直想不到要讲什么字诶，原因是什么？我告诉你们，昨天晚上呢是我们这次进组拍以后呢第一次拍所谓的翻班的戏，但翻班昨天没有翻得很离谱，但是昨天还是翻了，跟大家解释一下专有名词。翻班呢，因为通常你如果是从早上开始拍，我随便讲好了，因为有固定的工时嘛，超时的话就要罚钱，然后超太多的话会被工作人员投诉，所以现在这个听说啦，现在这个影视产业有稍微比十几年前健康了很多，十多年前应该很多人都是死于这个猛暴性肝炎哦，因为真的太恐怖了，很多人就是这样连拍24个小时，然后回到饭店，然后只睡了2-3个小时又再起来拍耶。我听一个演员讲说，从前他们拍戏的时候啊，真的是会就是会 literally 摄影师跟演员就是在这个拍摄现场就直接睡着。那到底要拍什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苦苦逼人？ Anyways, 所以呢就是昨天是我们第一次翻啊，通常如果你是早上call个8点的话，大概到晚上8点吧。其实我也不太清楚，8点或7点啊，随便啊。这样大概就可以下班了，对不对？就是不是走一个朝九晚五、朝九晚五的路线哦，是走一个朝八晚八的路线，雷哥。然后只要超时的话呢，你就是所谓的 overtime 超时，然后制片这个时候就会发疯哈。那所谓的翻班就是说，诶，今天不是日班吗？就是早八晚八。结果呢，隔天突然的从这个下午的5点开始。扣到隔天早上的凌晨5点，这个行程应该是最恐怖的，因为身为一个不能够熬夜的老人呢，我真的很怕翻班，所以呢，其实昨天之前呢，我的心理的压力一直很大，我想说完蛋了，要翻了，那我今天早上还要来跟大家录音，一定会是一个横尸遍野的状态。那很幸运的，昨天没有翻到五点，但昨天翻到了2:40，所以还是蛮累的，好不好？然后早上一早起床呢，又要来为心爱的大家录音，有没有很感动？对，所以就这样，好不好？所以今天如果会一直想不出来什么字啊，就是请大家见谅，因为年迈了以后啊，真的是焦作是非常难的维持这样的一个焦作是体力哦。Alright, 我觉得今天都好慢哦，好恐怖，我是不是，我鼓励大家今天可以用 1.5 的倍速听，好不好？如果平常习惯听我非常的这个精力充沛的听众朋友，我占他们后一集啦，好不好？因为我现在真的只有，我们只有礼拜一的时间是不用拍戏的。那因为不用拍戏的是礼拜一，我自己个人我还是有自己的人生好吗？还是有很多事要处理啊，然后可是其中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录音给大家。然后最近的节目实在是太多了嘛，然后遇到一些老朋友旧朋友说，诶，可不可以来上一下这个讲座是博览会离题的时候呢，我其实也会有点挣扎，就是就会说会啊，天哪，我竟然不会 say no, 有啦，我有 say no 啦，然后有时候呢就是算了，不要把我自己的这个莫名其妙的这个讲座是恐怖的心机讲出来啊。 今天真的啊 ，My God！ 好，高音还在。OK， 那我们还是要来谢谢两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哦。第一位是要谢谢亲爱的胡桃钱，他说呢，哇，终于在节目呢最后被少杰证明是听众朋友啦，好开心噶！其实呢，我觉得听众朋友呢跟观众朋友这个词是一样的，重点呢是前面两个字啦。但是不管啦，我也要当蔡伯空中相会的听众朋友。另外，我一直很好奇耶，为什么？怎么当初会叫王安琪舅妈，然后龙成汉的外号是表哥呢？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好的，那来那个 return 补一下哈，就是如果没有看过 return 的听众朋友呢，因为我们 return 有原班人马里面有两个演员，一个是王安琪，另外一个是龙成汉，然后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呢都会在脸书上注意到说，如果我们私下在那边相称对方的时候都会说是舅妈啊，或者说是表哥，其实原因很单纯，又是因为李少杰的关系。因为呢，大家如果看 Return 记不记得有一场戏是婚礼，对不对？然后那场婚礼呢，白若薇就接到了母亲离开的噩耗嘛，哈。然后婚礼不是有一些宾客吗？然后你知道演员就是很奇怪的生物啊，演员就是要设计一些有的没有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啊，他们这些那个宾客不就只是站在后面也没有干嘛，甚至连台词都没有，对不对？可是他们就会一直要努力的去设定说，其实不是，我现在不是讲演员不应该，其实演员这样是很好的。因为听众朋友，你们想一下哦，如果你今天呢，其实最难演，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在舞台上最难演的就是没有台词的角色。因为你有台词，你上台你至少有东西可以讲，你有所本可以跟另外一个演员互动。如果你今天要在台上待个十分钟，可是你一句台词都没有，其实蛮难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我今天是被冲山小屋的一种感觉啊、哦。所以呢，很多演员就会要求这个导演给他们一点建议啊，或者说他们自己内部就会自己设定。所以李少杰就来了。李少杰就觉得说，其实那个安琪啊，长得很像他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舅妈哦，所以他就觉得说，哇，这看起来真的很亲切。他就说啊，不然我们这几组关系呢，就这样好了，你就叫舅妈，你叫我舅妈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个人也觉得，那个安琪呢是蛮有舅妈感的。到底是什么是舅妈感呢？没有，我就舅妈呢，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亲切的舅妈。就是每次看到安琪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安定很安心的感觉。可是这个安定安心又不是因为是舅妈是贤惠贤淑，而是她有一种奇特的幽默感，好，很放松，有一种很有灵性的这样的一个叫做是舅妈哦。所以呢，她这样叫的时候大家都很有 feel， 就跟着叫舅妈。那因为表哥那因为呢龙成汉呢就是一样啊，就是被李少杰染指啊，就觉得说哦，龙成汉真的长得很像每一个人的表哥，好像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个表哥，然后有这样的表哥就很好。现在把这件事情讲得这么白，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有点神经病。那总之就是说，他们这样设定背景之后啊，从此之后他们演那一场戏的时候，他们真的，你们台词不管有没有听到，他们其实在上台的时候都在说，欸，舅妈，欸，好久不见啊，欸，表哥，又长高了什么之类的，他们会在后面讲这些台词啦。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因为这个戏也真的演了很久嘛，所以演久了之后，我们就开始习惯称呼这个安琪为舅妈，然后称呼龙成汉为表哥。我到现在还是这样叫他们，是一个甜美的回忆，有某个。再来呢，是要再一次谢谢非常亲爱的 Vivi New。Vivi New 说：“哎呀，忙到整个生日月都过完了，才想起要还没有青菜薄荷咖啡。”多谢 Vivi New， 真的是史上请过最多杯的，应该就是 Vivi New 吧。哎，真的好犀利啊！查拉马跑卡本卡，好不好？多谢你啦，希望你也一切都好哦。好的，哇，我们今天呢，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现在是怎样？真的是走周更的路线吗？哎，其实我有一天呢，在看我们每一集节目的时间啊，然后再回顾从前在德国录的时间啊，我认真觉得，我跟你们讲说每月特别企划，其实也没有放过我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从前的节目其实一集还蛮短的，有的还三十几分钟，然后四十分钟最多最多。然后我后来开始录每个月特别企划的时候呢，几乎都是录到一个半小时啊。然后有时候一个月还给你两趴，我是不是等于是给你们周更啊？哈哈，你们是不是做节目是不是还是蛮用心的？哎，我这已经疯了啦！你们要对我好一点。来，我来试一下。刚刚有人跟我教了，说这个音效可以怎么用。今天没有李少杰，我们还是可以试一下哈。 结果按到第一颗就按错。好的，我们为什么要走这么周更的路线呢？是因为最近的表演艺术节目真的很多，然后大家的票房压力很大啊。不过其实呢，很多节目也真的很有趣、很棒、很精彩，然后也都是很多不同类型的。像我们介绍了这个表演工作坊几年前呢、啊，35年前哦演过的这个《圆环物语》，但是这次由郝明阳还有李少杰哈、哦、等人这样子来重新的去演绎它。哦，对，我们有一个这个《圆环物语》的赠票活动，来有听到节目的人呢 ，follow 一下哈，他们会送两张票。我觉得我现在根本就是票券贩卖平台，不是贩卖平台啦，赠送平台。Alright， 然后也要谢谢我们上一次也有提到的舞蹈怎么看有没有啊？哦，这个北艺中心的两档节目，但你们今天听到节目的时候呢，他已经演完了啊，我觉得好遗憾哦，因为我真的好想要看哦。半醒啊跟这个一万种姿态，所以呢如果有很幸运拿到票的听众朋友跟有买票的听众朋友呢，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看到这个舞蹈的作品感觉怎么样哦。那今天呢稍后呢要来的来宾呢也是一档新的节目哦，是两厅院的 TIFA。 TIFA 的缩写是什么？ TIFA 是 T-I-F-A， 猜猜看是什么的简写？ T 我猜一下哦， Taiwan I 啊International F Festival 好了A 我想应该是 Art 对吧，或是 Arts， 到底什么时候用单数什么时候用复数 I don't know， 但我猜应该是复数吧，因为 Arts 有分很多种。所以呢两厅院的 Taiwa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 这一档今年呢有一档新的节目叫做梦与阴影，是不是啊？对，没错，是由和双剧团跟 FOCA 福尔摩沙马戏团一起带来的作品。我觉得有蛮多可以聊的哦，因为这两个团的作品的风格呢，其实说真的，平常不会把它们串在一起。但我就非常好奇，如今要串在一起的时候呢，哎，这个火花应该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哦。All right， 所以呢，在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就会迎来今天的三位来宾，跟我们来聊聊这一档TIFA 的梦与阴影，稍后回来。没有，因为我昨天拍夜戏、我最近在忙一个影集。
难怪你今天问我们说会不会太早
对，其实是我自己内心的潜台词我想说你为什么要约这么早，其实是我自己约的没有没有，我那个时候约的时候我没有料到
还没有接，
前一天是夜戏。
对对，我那时候想说啊，反正我作息正常，我早上就是扣八点到晚上八点，我回家睡个觉，早上起来我还可以这样一下，结果我昨天快到三点哇这样。所以呢
好热血
所以没有，不是我很热血，所以我要把责任推给你们，我说等一下我要是落在那边睡着的话，你们就自己去讲自己的就该讲的台词，该讲该介绍的东西还是要
默默就少一个声音这样子
对，我就会这样然后突然醒过来
剩三个声音
好的，来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立体，大家好，我是蔡博，我们现场有三位来宾啊，让我很慢的介绍一下没有，我跟你讲，我通常语速其实是很快的人，
真的，
其实现在还是很快吗？
算蛮快的、
蛮快的、
那我平常更快，
真的假的？
我现在是很累的状态，所以会慢一点。我刚前面那一
段，这样我才跟得上。
前面那一段，前面那一段已经请听众朋友多担待一下了。好的，我们现在介绍一下和床剧团的制作人，
叶
素玲，素玲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哎，你要你麦克风近一点。
好，哎、欸，果然马上就被纠正了。
我刚
刚警告我，
对我刚刚跟三位来宾讲说，可是 Timo 也很习惯，我实在很常在节目骂那个来宾说，离麦克风近一点。结果他刚刚讲完，素玲要近一点啊。
刚刚事实上没有真的听到自己的声音吗？
好，好了，素玲已经跟大家打完招呼了。OK， 第二位要介绍的是，我们好哎、欸，马上断线，
指导
不是不是，我因为
不知道怎么介绍，
对，因为大家的身份其实很多重，然后在这个制作的身份又不一样，
对对，
像其实像是舞者嘛，
对啊，
也是编舞家，
做也编舞家，可是这是在这个《梦与阴影》这个制作里面是表演指导，
是
这个一定要我等一下一定有要来好好的深究一下，
完蛋。
好好来解释一下到底一个，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你
舞者当表演指导，编舞家当表演指导。
对，其实我第一次看到孝慈做表演指导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你应该在这个做的是扮演灵媒的角色吧，扮演一个媒介的角色吧，
通灵这样子。
就是很多语汇如果需要沟通的话，你对你是不是扮演这个桥梁？
蛮是这个方向。
是哦，好好好，等一下可以来好好聊聊。好，所以欢迎孝慈，哎，孝慈，你跟大家打招呼了吗？
还没，大家好，我是孝慈，
欢迎孝慈。第三位来宾的是Foca福尔摩沙马戏团的艺术总监李宗轩。
Hello， 大家好，我是宗轩。
哎呀，在这部戏里面是我们的副导演。
OK， 那我们导演是谁啊？
郭文泰Craig Quinterow 现在人在美国，所以他没有办法到我们的现场来。
他为什么人会在美国？
因为我们的戏，哎，好了，
戏不是要演了吗？导演人不在，是吧？要把这个锅都推给。
不要这样。
他回美国到底干嘛？硬是要骂他。
我们的戏，
他回
你不要再趁他不在。对，我就是养不起他，你怎么样？
哦，所以他是回美国工作。
对啊，他人家是大学教授，人家是教授。
哦，所以
会叫
你太辛苦吧？你们这个戏什么时候开始排的、啊？
两年啦，排两年啦。
Shit， 真假的？
间断的这样，
就是对啊，就是寒假暑假就是密集的这样，三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两个月这样排。嗯，
请问这是正常的排一个这样的制作的时间吗？我刚刚是真的有吓到两年。
你说两年、
啊、
为什么可以用两年来敷，对不对？
对啊，
因为我们就是低基金啊。
哪有，我看 Foca 就是简介上面有想说 Foca 养了20位
没错
团员呢、欸。
好啦，其实我们也有责任啦， Foca 也蛮忙的，你知道、
啊、
所以我们你说要跟一般的剧团然后大家密集一起工作4个月，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做，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对，那所以你们平常都要接很多商演吗？还是
就各类型的演出，不是商演演出当然是其中之一，然后甚至包含侨委会啊、外交部啊这种类型的演出我们也都有。但是剧团创作一直是我们但最重要的核心之一。只是我们这几年就把计划变成说我们就花长一点的时间然后慢慢累积一个作品，而不用每一年生2个然后搞得自己好像焦头烂额。对、
欸、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帮听众朋友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我还是习惯就是把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当白纸。嗯，所以可能一定很多人不知道河床或者也不知道 Foca。 来吧，你们的任务，河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剧团
你这样对吗？
真的是到三点我刚刚很怕你说错话。
好，来介绍一下河床。
大家好，
你是不是很久没有介绍自己的剧团了？
没有，你现在应该是要用轻松的，还是说？
对，我现在在挣扎说，我是先跟大家说，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这部戏叫做《梦与阴影》。嗯。嗯，是4月7号到9号在
哇，不愧是制作人的命。
对啊，一定要先讲清楚。
制作人真的很狠欸，
4月7号到9号。
对啊，就恨不得巴不得什么时间有时间切入就开始讲。好，没人4月7号到4月9号
对对对对对，
在国家戏剧院我们会上演梦与阴影，由台湾的河床剧团以及 Foca 福尔摩沙马戏团为大家带来的一个敷了两年的精彩作品。
好帅哦，
好，
你的声音好有磁性。
对、
啊、哦，
这样这段可以等一下 repeat 10遍，就是2分钟
自己重播10遍。
中间一直插入这个这一段。
而且拜托请大家，请你说那个每个人都要买100张票然后 repeat 10遍，因为你这个声音
太有，每个人都要买100张票，每个人都要买一百张票，都快睡着。
不，有催眠的效果，晚上他们就开始拿出 OpenTix 然后开始刷信用卡。
没有，我们听众朋友呢，我现在开始染指，我听众朋友他们都非常的知性，他们都非常的需要知道到底他们今天认识的团是什么，他们才会有动力去买。
对对，
所以
好，没问题没问题。
河床到底是什么？
河床呢，就是一个又叫河又叫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就是在河流上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 所以我们就是做意象剧场的，在剧场里让大家看到美丽的风景
哦。
然后呢，床不就是睡眠睡觉的感觉吗？所以我们就是让大家在剧场里做一场梦
哦。所以这一直都是文泰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核心价值。
对对对，
我分享一下听众朋友，我其实看过河床，其实我不算看过河床太多的作品，可是其实每次看河床露出的一些照片啊，只有一个字，就是美，就是没有不美的。
是，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在剧场里面看到不同的画面啊跟意象的话，河床剧团真的是你最棒的选择之一。
嗯，
那我分享一下我过去的经验是，其实我觉得我也有稍微有成长啦齁，因为我本来只喜欢看一种就是画很多的话剧。
对。
就是一定要很多很多台词的这种我才看得下去。然后我从前其实很怕没有台词的戏，因为我就会觉得没有冒犯意思，我从前就会觉得
我
从前就觉得超无聊，
是是
超无聊，很慢，再慢个屁，这样子我就会看到生气。可是我第一次看到河床的作品的时候啊，我其实是蛮震撼的，因为我本来以为我应该就是马上会翻白眼翻到不知道哪里去，想说为什么又给我动作这么慢，然后好像过了十分钟台上也什么动静都没有发生，可是其实一直有东西在发生，只是你好像
没 get 到。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一直就蛮挫败的。
嗯，
可是后来呢，我觉得要蛮感谢我在那个云门春斗二的那个编舞的经验。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林怀民老师跟我讲，那时候我们有一段舞蹈的那、啊、哇想不出那个字，糟糕，三点三点
吗？
你们怎么分啊？舞蹈的一段一个舞里面有不同的
段落
吗？
嗯，段落。
好，其实只是这么简单的字，听众朋友原谅我三点。OK， 好，其实有一个段落呢，是大家其实没有太大的移动，嗯、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你在台上跳舞蹈跳舞的话，你一定要
咚咚咚咚咚
一直动啊，从 A 到 B 就当时也有对大位移这样子。可是其中有一段呢，就是有一个舞者叫景婷，景婷他就站在台上，然后我就请他头上套一个我那个丝巾、
嗯、
然后我们拿电风扇这样吹，所以他就感觉有点像是丝巾这样套着他的头，然后看不到他的脸，然后丝巾就在天空的这个45度角就开始飘、嗯、
好美
哦想象起来也蛮美、嗯、然后景婷坐起来也非常的美、
嗯、
然后我就在那边看，然后看了一下我就觉得嗯好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换了。结果林怀民老师走到我旁边小小声跟我讲说，这个东西要至少一分钟。我想然后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其实想说你是我其实林老师对不起，我那时候心想说这是一个老人的 tempo 吗？是说年长的人的那个生理时钟真的跟年轻人不太一样吗？我那时候心中第一个直觉是这样。所以当他跟我讲说很多东西你要留久一点，
嗯，
然后让那个东西超越了可能一般观众习惯的观影时间的时候，会有一种很不一样的美感会出现。
嗯，
当时我听不懂，然后后来排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即将要演的时候呢，我就坐在舞台下这样看，我还真的是看到某一个瞬间的时候，我就被那一个画面，我好像被它吸进去了，然后我竟然是有渴望它要待久一点的。
嗯，
然后当它被突然很快切断的时候，我反而说再多30秒，就让它一直留在那里。可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那么大胆的真的像林老师建议的就是拉很长，可是我的确有意识到我对于一个意象的画面的欣赏的开关被打开了。
嗯，
所以从那个时候之后，我开始欣赏一些可能比较所谓的意象的作品啦，或者是
舞蹈
的作品的时候，慢的东西的时候、嗯、其实会非常感谢。
嗯，
在这样的一个特别是我们这样子一个很快速的时间时代、嗯、然后能够进到剧场里面，然后被剧场的这个枢纽转换到另外一个 channel， 然后来欣赏东西，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观影体验。所以河床呢、嗯、是非常擅长这方面的。但是梦与阴影竟然跟一个平常应该快到不行疯狂在舞台上旋转跳跃，
有打开眼睛了
对的这样的一个团合在一起，那这次的冲撞我其实非常的好奇跟期待。不过我们还是听一下钟轩讲一下 FOCA 好了。 FOCA 来、
FOCA 是一个创立以至今大概第十三年的一个当代马戏团。那 台湾人对于马戏团三个字其实有超级严重的刻板印象，
没错。
到现在我们做演出还是有人问说哎、欸，
怎么没有狮子
真的假的？
还是问
有没有动物，
还是有，而且有些都是大人问的哦，不只是小朋友问哦，是大人问哦。然后所以我们除了自于推广做台湾属于台湾的当代马戏以外，我们有很多时刻的使命其实是在更新大家对于当代马戏的一个资讯。所以 FOCA 在做的事情真的非常多，除了剧场创作， 然后跳远推广讲座啊，然后甚至我们最近也才刚完成了我们第一届的 Focasa 的马戏艺术节，就希望借由大的平台让大家去认识这项表演艺术。
欸，台湾做，你觉得马戏这两个字是个原罪吗？就像你刚刚讲的，大家对它的刻板印象，可是不用，
可是这样，
对，可是不用马戏，我们到底还可以讲什么？你有曾经想过这一题吗？
但是大家，你看，连太阳马戏团都为了这件事情去更名叫太阳剧团，你就知道它有影响到底有多大。那其实马戏本身这个字也没有错，因为最刚开始被发明的时候，的确也是用马来当做表演的物件，然后这样做演出。但是现在就是人，现在就是应该说发展中国家有一条明文规定，华盛顿公约，就是说不可以再训练动物变成人为人们赚取利益的工具嘛。嗯，对。然后所以在台湾当然也不可能这样子，这也是违法的。所以只是这个形式用人来做一些可能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或是有马戏思维的作品，其实是让一般人很难去想象到底是什么意思的。嗯，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所以我们变成要花很多力气去跟大家慢慢的介绍。嗯，那我觉得
去平复那些本来以为会看到狮子老虎但最后竟然只有看到人的那些观众，
对，然后他们的客诉该怎么样解决。
、欸，这些状况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还是
有啊。而且甚至是其实讲起来也蛮感慨的，他们就是进来之后有种就算看不到动物但他期望人像动物一样。
What？
他就是期待你一定要做出一些
非人的动作，
然后之后才会做
被鞭打。
就是
后面有人在鞭打，
懂意思吗？就是他就觉得你应该要做一些我做不到的事情，然后那个是一定是你可能很痛苦或是很搞笑来娱乐我的那种状态。
哦，天哪。
对，但是其实他作为一个表演艺术，他本来就有更多的使命跟艺术性要表达，而不是娱乐仅此而已。嗯嗯嗯，当然娱乐很难。
欸，其实哦，好，接下来我们讲这类的表演。那所以杂技算是马戏的一种，我可以这样讲吗？
嗯，可以。杂技是因为它是要从中国的系统里面延伸下来，所以它用这个字来代替称呼叫马戏。哦，那其实在汉代它根本就叫百戏。
嗯，
就是各式各样的表演混在一起就可以称作为杂技表演，然后也就是同一时间发生在欧洲美国这种东西叫做马戏。
Okay。
那只是在马戏的脉络底下它结合了更多的元素，可能包含了戏剧啊、新魔术啊、然后音乐啊。哦，舞蹈当然也有，但是在杂技里面它可能就比较强调是一些量化性的表演。
比如说
我今天三个人叠罗汉，我的目标就在叠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丢球也是三个、四个、五个、六个，然后越丢越好。所以大部分的杂技马戏项目的今天世界纪录保持可能都是中国的杂技演员。
OK，
因为就是你知道很极致的像运动员那样的训练，然后跟追求。但是在法国开始这样整个大力的推广整个马戏表演之后，其实他们更多的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创作，不同的导演可以发表不同的主题跟意见，然后开始去探讨。用马戏这样的形式来探讨不同的主题跟表演内容。
嗯，对。欸，这一次是谁先找上谁的？
这一次是国家两厅院先找上我们两个，所以就是他们把我们两个相亲起来了。
哦，嘿嘿嘿。那你们这个相亲的过程，这个媒合有这么顺利吗？
有啊，当然，
你们是一拍即合，马上就觉得要
对对 对, 对, 对
把自己许给对方。因为其实 Foca 跟很多不同的团都跨界过啊，
对，
那过去的经验难道都是好的吗？
哦，当然没有。我没有说谁吧，我没有吧，我们刚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
透露任何事情。没，
其实 Foca 一直以来都应该说经营了大概一段时间之后，就发觉我们其实真的缺乏很多东西啦，就是大家就很 focus 在身体的训练，然后一些因为光马戏项目这么多百百种，你要每个都专心就已经够困难了，所以在创作或合作上面或剧场的这种编排上面的经验其实并不一定那么丰富，所以我们才觉得要开始做跨界合作。然后有了跨界三部曲，然后一直系列，甚至到之前已经加名，然后这次有机会跟文泰，就是希望从这些有经验的导演当中怎么样获取一些养分，跟从他们创作手法里面去挖掘到底怎么样是一个好的制作。那我觉得因为文泰其实我很早以前都认识他的作品，然后意象剧场这种比较整体性的剧场追求这种好像超写实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很符合我对于马戏心中的想象。只是对我们没有办法有那个想象，那他的想我很想从他眼中里面看看他的马戏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也非常的好奇，但是在切入文泰， 文台问题都可以问你，对不对？
对，我是他的代表
代言人。
刚刚钟轩在说的时候啊，我记得他上次有跟我们聊到说，他那时候听到可以跟文台合作的时候，他的心里想说，哇，我就是在像宝可梦一样又再多抓一个宝怪物宝物。
对对对对对，没有，但是这过程中其实应该说，因为毕竟现在也还在过程中嘛，所以很多东西可能我们也要，
你们还在过程中，你下个月就要演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还在发生，还没有真正演完啊。所以有些东西演完可能才有办法真的跟演员或是我们其他人去坐下来好好想一想这个这个过程里面的感受到底怎么样。现在就比较像是一直在进行，所以你就是做、
嗯、现在还在谈恋爱啦，
现在还在做梦的过程，还在
，我是说还在新婚期热恋中。
恭喜你们啊！
谢谢啊！
马上不一副不看好这段婚姻的感觉。
你什么意思？
没有，我现在我也很期待，好不好？不过要先来问一下孝慈，因为我刚才说你这个灵媒的角色，因为
我被 Q 了，
因为表演指导啊。因为从前我做表演指导的时候，很直觉就会觉得说那是在教演员，可能有些人，例如说他台词的诠释。可能经验没有那么丰富，那我可以多给他多一点空间，多给他一点选择，让他可以去试试看。然后有的时候是他的一些语言上面的坏习惯啊，我可以把他听出来，然后跟他讲，因为有时候坏习惯会传递出错误的讯息，那是观众不需要的。可是，在我们这个作品里面，演员表演者，我们要怎么称呼演员？
演员
有讲话吗？
没有。
所以
表演指导来了，
找我不是找戏剧背景，不是啦。对，我觉得有点像你刚刚讲的，比如说你会说可能会有一些习惯，然后只是可是你那个过去的经验可能是建立在语言上的，那我觉得我的这个合作比较像是建立在身体上的，比如说导演他有他想要的画面，然后他想要怎么做动作，或是怎么，因为导演其实是戏剧，比较是戏剧背景的，所以他可能讲得出某一种感受，可是他其实没有办法真的很直接的说他应该要怎么动。
了解。
所以我觉得他就有点像是在这个里面一直去，我从我的角度尝试去理解导演他想要的，然后再跟 Foca 的演员讨论，或者是说是尝试可以，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处理。或者是运用身体，因为我觉得 Foca 演员他们身体都是非常强壮的，就是因为他要
练肌肉啊什么的，
帅死了，大家赶快进来看啊、哦！不是啦，弄错重点啦，
我想应该是会大拖特拖，干嘛要走到这个路线啊？
肌肉的线条超美，
对对对，
对啊。
但这个在这个作品里面，有的时候可能文泰想要不是那么强壮的身体状态的时候，就很不容易哦，因为他的肌肉是长在那里，你要叫他怎样？
对啊，
他
的身体的习惯什么都是他的，都已经在身体的记忆里面了，所以你要打破他吗？
我觉得很对，我觉得是一个超越
，
我觉得是一个超越，因为他长在那里，不可能把他打破，
对
啊，把他打破，
而且他也需要那个东西来支持他其他的表演，
没错。所以我们到底可以怎么用？我觉得这是这个作品里面现在很不容易的地方。
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个蛮具体的例子？是排到现在，你觉得你发现的那个超越的瞬间，你觉得啊，我做到了。就是这个样子，你们已经不是我平常看到的 Foca 的演员了的那个瞬间有吗？你现在我就不能讲没有，要有我们就会买票，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切掉这个节目。
有一次导演在排一个，真的是我不知道他那边为什么排了那么久，就是演员要从反正就是从义幕，就是从侧幕这样走出来，然后可能只是要做一个伸手去抓东西，类似这样的动作，所以伸手去抓某个人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要好像承受那个力气，接收那个力气。
但他们实际上没有碰到彼此，
实际上没有碰到彼此。Okay. 这个大概试了超级久了，想说现在到底怎么了？然后我可能就跟那个演员讲说，那个也许我们背再驼一点点，就是大概那个胸口一下那边再往后凹一点，放松一点，还是什么？就是我真的找不到任何关键字可以再去引导了，但是他。导演就觉得
还没有到位，
对，我觉得这好像还不太对这样子，然后我就在那边又在那边试了几种关键字，还是不对，然后就这边这样来回很久，然后好像是因为可能试了太久了，所以大家已经呈现已经有一种放松放空的状态，然后就比较好了，
就对了，
对，我觉得好像是身体跟那个心理，或者说你正处在的状态，那个实在是太连接了。可是有时候我们一直想的时候，它就会抓得太紧， 或者说我会一直在我一个我的习惯里面、嗯嗯、我觉得那个超越比较有点像是你刚刚分享的那个你观看经验的那个超越、嗯、就是其实我们平常是习惯某一种速度，某一种做动作的方式，某一种语言表达的方式，可是要有超过了那个东西，你才会发现另外一个世界这样子。
我这样听你这样讲，我真的觉得跟戏剧很像啊。我们其实有一个练习，就是演员如果在舞台上面他很有意识的在跟他的对手戏讲话的话、嗯、然后他太有意识了，他就会讲白一点，就是他就很演，嗯，就会开始这样跟你对话，
对，
你今天怎么会来这里，然后什么之类的，就是因为你没有看到我的表情、嗯、很演啊，好像就是要
好用力，
没错，
就是脸都皱起来了，
对，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现在在演什么，
在演
这一这个。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会叫演员开始在排练场跑步，嗯，就是一直跑，然后边跑边讲台词，边跑边讲台词，然后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瞬间，他们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们
完完全全就没不管自己有没有在演戏的、嗯、他就是真的就把那个话讲出来、嗯、然后其实就对了，
超对，
所以那个大家都在排练场跑步，是不是？Poka 表演
没有要超爆他们，可能有点难呢、欸。
超
哦，因为他们体力又好，哎呀，这真的太难了。哎、欸，可是你们三位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钟轩当然就是在团内嘛，所以那个观点肯定会很不一样。那另外两位来看 Poka 的表演者，我就会请钟轩先分享好了，因为你刚刚自己先提到说，你觉得如果纯马戏的这样，如果没有跟很多不同的跨界的导演合作的话，你自己觉得？演员或者说马戏的表演还是有很多局限在，可是要透过这些跨界去打开那个局限，然后让这些跨界的能量能够聚集到一个更高的状态，那你指的那个局限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在于技巧、嗯、因为他们所使用的不管是有物件还是身体当他的技巧呈现的媒介的时候，他都会被很容易辨识出来你要开始完成这项技术、哦、然后就会大部分的人可能你只要看过或瞄过听过，你就会想象那个技巧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你就已经有预期的心态了，
对，
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去阅读那个过程，然后或是享受那个过程。
其实那些过程啊，其实这些训练说真的都是不知道要花演员表演者多少的时间累积才可以做到这么好，可是就像你讲的非常残忍，像我们这种俗人的观众啊，如果一看到，因为其实说真的我这样讲很难听，可是说真的伎俩是不是就这么多，
是
就是你能够耍的东西，我其实算不常看，可是在爱丁堡看蛮多的、嗯、就是看了大概五六出之后就大概知道说，哦，那一定会有大环 啊，一定会有套在手上的，然后会把自己慢慢的卷上去，然后到一个瞬间他就要下来，突然啪啪啪啪啪，然后就垂在那里，然后很美这样子，或是什么，就是大概知道说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每一次看到这些东西能够玩出新花样的时候，其实观众是会很激动的，
对，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就像你刚刚讲的，如果能够让我预期到的话，我其实根本不需要再第二次再踏进去看这个戏、欸、
没错没错，所以那个转化跟导演怎么样去掉那个标签，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嗯、那刚好我们前几次跨界的时候，那个每个导演其实也都面对到这样的课题，
对，
然后像之前我们跟把布合作过、嗯、他就曾经用就是 他在他的作品里面就故意让大家一点技巧都没有，然后其实演员超痛苦，哎、欸，我刚刚讲出来刚刚那个痛苦的那个部分吗？
太好了
这就是一个，好怕哟！
你
还
有
笑，
还
在
笑。
是但是我不得不说，那个痛苦也造成演员们最大的整个
解放、
超越
。哎，
我觉得你们是串通好的，这个超越这个字，超越这个字该不是刚刚才想出来的吗？
不是，超越是这个戏本来的名字，
一开始最一开始的，因为。本来就是我们当收到这个相亲之后呢，就是导演就觉得说我们要超越马戏原本的限制，嗯，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大家对马戏都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是，
但是我们就是怎么样去超越它，因为原本的马戏可能就像钟轩说的，一开始是想要越多越快越好、嗯、越大，就是树大便是美那种概念，但是怎么样把那个东西超越它的极限，而且是本来马戏的概念也就是一个超越的概念、嗯、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突破那个原本的那个界限，然后河床呢也是一直都在超越想象的可能性，就是在心理上面的、嗯、 然后在那个意识上面怎么样超越那个意识进入到潜意识的状态。所以刚刚才会说为什么说相亲是一拍即合，因为事实上我们是心理的超越，然后他们是身体的超越，所以就是我们两个都觉得说哎，我们也很想要你们那种超越耶，让我们一起来吧、嗯、然后就噔噔噔噔就手牵着手一起走向幸福康庄的大陆。
哇塞，你们现在话讲这么满，那观众进去看没有真的给我超越的话就给我试试看。
哎、欸，他是郭文泰耶，一定办得到的啊！
好啦好啦，
就像蔡国的戏，就是看你的戏就一定不会失望啊！看文泰的戏怎么会失望呢？我们上次2021年被遗忘的，不是让大家都跌破眼镜，就是说哇，怎么第一次和床进入戏剧院就玩得这么厉害？啊，这次跟 Foca。这么厉害的一堆演员，那不是更厉害吗？
好啊，话都可以，我又没有看过，你干嘛一直看我？我只能够选择相信你，跟相信文泰，跟相信大家，好不好？
我们25年的品质保证，好不好？
哇塞，制作人。
导演现在压力很大，
没有，我觉得我也很抖，我觉得他们心里面有一点这样想说，那怎么办？怎么样？要加油，要加油！
哎、欸，那接下来、欸、
我们有那么厉害的表演指导，那么厉害的副导演，我不用担心啦，我就负责说话就好了。
哇，你真的是很习惯把人家置于这种
一个坑，然后重点是要让观众推观众的坑。
哎、欸，所以啊，所以一般习惯看河床的观众、嗯，或者说一般习惯只看 Foca 的，他们这次到底，
我觉得绝对不是同一群人、欸、但是他们就是 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对很大的突破吧、
欸、等一下等一下，回到刚刚那一题啊，不是本来叫超越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梦与阴影呢？
因为梦与阴影也就是一个你知道超越日常生活。
屁啦，你以为你叫我就会信啊？
不是，你看，你看，我们有时候做梦就是可能哎、欸，好像跟日常生活有点像像的。但哎，
梦、欸、我可以理解，阴影这一题要来 解答一下。
阴影有时候可以很大，可以很小，超过你的身高，好烂
啊！生气了，
我要被骂。
主持人都还可以接那个音效控制，很厉害耶，就在那边给我按下去。
我是最近练的，最近从前都有一个人帮我放。
好了，我们请素玲解释了
阴影的部分呢，就是事实上有。一个东西然后有光，它事实上一定有影子，就是没有东西是没有影子的，虽然也许我们的梦里面是没有影子的，但是事实上有东西就有影，就有好梦也有噩梦嘛，我们不能都只说好梦啊，啊我们也不能说这部戏叫好梦与噩梦啊，不是很难听吗？
好梦与噩梦，
好烂的翻译，这样就是，所以梦与阴影就是事实上就是有梦境，它有甜美的，但是也一定有它阴影的存在，而且就是它有一点抓到说我们的潜意识的状态，就是在心理学上面就会说我们有很多不愿意去面对的事情、嗯、它可能就会进入到我们的梦里面，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所以像弗洛伊德就会说梦是经过许多欲望然后在那个意识的守门人睡着之后然后溜出来的东西、嗯、那些阴影呢，在荣格说就是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的那些东西它就变成了阴影，所以梦与阴影呢基本上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想要大家事实上三分之一的时间我们都在睡觉，可是我们的人生也就代表说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可能不太留意到我们的人生那三分之一的睡觉时间，所以我们就做了一部戏让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就是我们那三分之一到底在干嘛。
哦，那听说这次会哦，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来聊一下文泰，这次我看他的访谈影片，嗯，好像话讲的很大，说这是要拆解所有大家对于马戏的刻板的印象，本来的那些固定的技法，嗯，会被他一一拆解，用一种非常美丽的方式，迷幻的方式，意象的方式，在剧场里面呈现给大家看。
嗯，对，
到底是什么呢？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聊聊看。
然后我马上就跟他说不行，我们中国不行儿童剧闹。
所以那次儿童剧最恐怖的反应是什么？是
事实上还好，就是
只是说第一次看到儿童这么无感的这样盯着舞台上面，你们把儿童逼到一个状态，
因为事实上那时候还是一个很小剧场的状态，然后去想要做儿童剧，
好想看哦，
这样讲看我很想看，
对呀、啊，好想看哦。
但我觉得现场印象中也没有太多的儿童，就是好像也没有特别把人吓哭干嘛的，但 是
也没有特别吸引到儿童来了。哎、欸，好了好了，耳机戴上，耳机戴上。
不是这个市场，
真的。
好的，哎、欸，你们干嘛？戴上耳机好像就被制约，就一个紧箍咒，不敢讲话。
你不是这样，
我没有，我是戴上耳机，我就要开始讲话，
他就开机了，
他就开机。
对啊，好的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里，大家好，我是蔡博，现场有三位来宾，苏玲，
嗨，
什么鬼啊？热情一点啊，好不好，苏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还不错，笑死！
嗨，大家好，
嗨，钟轩，
嗨，我是钟轩，大家好。
好的，我们刚才讲到了，到底文泰这次要施展什么样的魔法，来可以、让 FOCA 的表演者们能够破除？其实每一次跨界 FOCA 都有突破自己从前不一样的界限，那这一次这个界限到底在哪里？
这个界限主要在于把当代马戏的一些，就像刚刚说的，可能不同的道具，然后怎么把这些物件去转化，就是从熟悉的变不熟悉的，怎么样让它发挥出更多不一样的功能。就像超现实主义画家玛格丽特的画，就是没有人会没事把苹果放在脸上，但是当把苹果放在脸上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觉得诶，这个脸跟这个苹果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就是会让大家愣一下。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愣一下呢，就是会让你重新去想说，哦，所以是不是这个现实里面还有什么样不同的可能。所以我们在追求的事情就是说，在这个戏里面怎么样做不同东西的转换，然后让大家愣一下在这个作品里面。然后就像他就是观众站在地毯上，然后艺术家就这样抽一下，然后再抽一下，所以观众就会有一点跌倒，而有一点在要跌倒，然后要跌倒，所以到最后他就会觉得诶，我现在在什么样的空间，然后慢慢的有一点离地的感觉，然后走出剧场之后呢，他就可以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然后重新看到蓝天，然后重新看到他的日常生活，但是转换了不同的眼光。
各位听众朋友觉得很抽象对不对？你只好进剧场看才可以知道苏玲刚刚描绘的那一切到底在舞台上还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对，重点呢就在于说，我们的戏不是在于模拟现实，因为我们每天都活在现实里面啊，我们每天都活在不同的这些语言啊状态啊，可是我们是可以在剧场里面呈现另外一种状态给你，让你超越逻辑，然后超越语言，然后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然后再回来。
我想问一个关键字，就是文泰的戏通常就是慢，
嗯哼，
那 FOCA 平常就是快，
嗯哼，
你们这次到底是快还是慢？哎，不快不慢，我个人是不买单啊。
哦、那快中有慢，慢中有快，可以买单吗？亲爱的，
哇，这个不错。
好对啊，因为这次就是有 FOCA 的演员，然后也有河床的演员，然后两个互相穿针引线啊。
哎、哦，那说这次难道我们真的要抛弃所有从前大家可能刻板印象听到马戏就会有的那些技术吗？就是我们这次不耍大环了吗？还是耍？
目前
我问到一题不该问的问题吗？
不会，应该说你还是会看到某一些马戏的道具出现，只是它使用方法绝对不会只是你猜得到的那样子。
哦，太好了。
对，然后它的呈现跟它的被转移的方式也会让你有一点很惊喜的感觉。
好，太好了。 OK， 你刚刚突然有一种语态保留，我知道你不想把话说得太死。实在太好笑，
我是怕破梗啊。
对啊，导演不爆雷，不让我们爆雷的、欸
oh,
因为导演觉得说、
oh, okay.
在剧场里面的作品是一个礼物，所以他不要破坏那个惊喜，真的认真。
好啊，文泰你继续教书好不好？我们继续在这边帮你推销你的戏。请问文泰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偷偷爆雷。
快了快了快回来了
快回来了。
对对
对,
對，下周
马上马上。
好好好，我来问几个比较技术性的问题。因为其实我在上次是应该是去年我在爱丁堡看 看一些马戏表演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一个团员受伤，然后其实我说不上来，因为我那天第一天看他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缘分，因为那一出戏我不小心买了两次，因为你知道爱丁堡戏实在太多，有时候你买了一张什么，然后又看到人家、哦、五星级的五星级啊，赶快买赶快买，就发现自己其实已经看过所以我是真的不小心那一出戏看了两次，然后我看第一次的时候是他脚好的时候，可是我看第二次的是他脚受伤的时候、嗯、所以我完完全全可以知道那个限制在哪里，然后他尽了多大的努力想要去达成那个东西，可是那东西就是不 work、嗯、然后他就，我可以说他是死掉吗？也不能这样讲，就是你当然知道他在他的努力的极限中他还是达到了，他们就马上很有默契的，就是哦，本来 ABCDE A 要做的动作 A 现在不能做了， BCDE 会帮他 cover， 或者是说想一个方法把它 做起来，可是很不会演的讲他就是有还是就不过瘾了，
嗯，而且你看到了原本更好的样子，
对，
你有比较级这样子、
嗯、对、嗯、那即使我没有看到原本的样子，我还是知道他受伤了，因为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选择策略我是完全赞成的，我现在只是我戏会陷入一个纠结，因为那一场戏开始演的时候，他们的负责人或是制作人，想必应该是制作人，就上台就跟大家讲说，大家各位观众不好意思，我们的演员他的左脚昨天就是排练的时候受伤了，所以呢今天呢他就会是呈现一个 一拐一拐的状态，然后但是呢他还是坚持要自己亲自上阵，然后我们现在一直因为国外很吃这一套了，就是说也不是说国外很知道，我相信观众都不是坏人，观众看到演员要受伤上来他一定会还是会鼓励他的，嗯，但宗轩到底平常马戏演员受伤的几率是高的吗？很高，嗯，孝慈频频点头，
应该这么讲，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面对重大伤病的经验，嗯，因为在马戏的大多数项目当中都有它的危险性存在，
是
有些项目特别特别的高，
哪一个项目特别高？
只要是翻跟斗类的
或是高的
高的类的东西的、嗯、就是地心引力的问题嘛，然后重力加速度、嗯、所以各方面的伤害就会 double，
OK，
对，像我们的另外一位副导演冠廷，他韧带就开过两次，断过两次、哦、
天哪，
对，但是你说他们是真的就不怕死然后靠一个胆子在撑在台上吗？其实绝对不是，其实马戏演员都比一般人更怕死，所以他更需要很多次的练习去面对那个恐惧、嗯、然后面对那些心理跟生理技术上该去克服的事情，因为你心里一抖、嗯、你心里一紧张你手就在抖，然后就影响你的技术嘛，嗯，对，所以他们其实是要很孤单的去面对这些所有的挑战，
而且他们的心理素质是不是要很强大、啊、就是说他们在面对所谓的群众啊或是自己私下生活的压力，他都必须要很能够把它排除在外，很清楚知道说我现在就是要在一个非常专注的状态做我的工作，
对，而且可能这也是因为什么以前的这种加班制啊或是科班技校生他们这么严格的那些学长学姐制然后去管教学弟妹，嗯，可能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让他的心理素质从小就被训练，嗯，那当然现在世代不一样、嗯、大家有希望就是更人道一点方式更人性的方式然后让他一样可以去克服这些状态、嗯、但是那个心理的东西我觉得是其实马戏演员真的比大家想象中的会害怕，嗯，对对对，只是他选择了用更多的练习去面对克服这件事情而已。
可以跟我们，因为其实今天在场像孝慈是编舞家，然后宗轩，我今天才知道宗轩也是舞蹈系毕业的、嗯、我们想要听一下，我还蛮想要知道马戏演员的一天是什么，然后跟舞者的差别又是什么、okay。
其实 FOCA 创立以来，因为他们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集结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在一起、嗯、那里面有些人甚至是练武术的啊，然后有演员啊，有舞者啊，然后也有这种科班剧校的马戏演员，但他们其实叫做民俗技艺系啊。
哦，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每个人来自于不同背景，他们就有不同自我训练或调适自己身体时间的一种方式、嗯、哼，那剧团经过这几年慢慢累积，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慢慢的把它统整成一种比较既定的系统，然后让大家有一个规律的生活模式跟训练模式、嗯、所以像我们现在也是早上会有一堂早课，然后上完之后才进行小段的排练，然后下午才一个大段的时段的排练，但是其实你说回归到就是比较像一个专业演员或是舞者的 schedule 这样子，但是你如果回到他们早期传统的杂技演员训练，他们其实是早上六点五点起来，然后就是耗顶，嗯，靠在 倒墙壁上倒立十分钟，然后不能下来，然后才然后弄完之后才开始吃早饭，然后开始练早功，就是是很像我们在那个电影里面看到的那种京剧演员的训练，所以 他其实是非常军事化的那种模式在练习的。但现在的马戏演员当然就比较像是专业剧团演员或是舞者
OK
暖身排练，然后我们不定期的会有一些密集的训练课程。
像哪方面的？
其实蛮多不同类别，我们像我们有跟过舞蹈的也有，然后甚至瑜伽老师，然后甚至是街舞，我们也都有尝试过让他们做一些比较密集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要单一决定他要用什么东西来变成他以后的表演美学，我觉得其实对马戏来讲是相对困难的。他可能不像鱼门，他找到了太极导引跟武术，所以他会把这个东西融到他每一天的训练里面。但是马戏因为每一个人就已经有个人项目，每一个个人项目都有他个别的要去注重的一些要领，然后都不太一样，所以与其这样，我们反而是希望他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材料或是颜色可以再出现在他的生活里面，所以他有时候可以体验一些不同的东西，但是有个密集式的体验，然后回归之后你其实不用每天练这些东西，让这些东西经验到你的身上，然后你可以有机会转化到你自己的项目当中就可以了。
我自己的观察，我当然我觉得我这个观察可能不见得那么公平，但我蛮想要提出来大家可以聊一下，就是我想要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因为之前我在跟云门的舞者工作的时候啊，我自己会好奇的是，因为舞者其实平常不习惯讲话嘛，在舞台上说台词或什么的，那也可能甚至不会唱歌，甚至不会发出声音。那我会蛮好奇说，这些东西会是未来 FOCA 也想要试试看的吗？还是其实这从来都不是你们想要的方向？就是他，因为我其实是很向往一个全能的表演者。那说实话啦，可能文泰好像也有提到，就是说剧场的演员啊，会讲话、啊、表演也不错，可是身体就很烂嘛，有些要你做的事情就做办不到啊。
为什么文泰不再被推坑，就是被挖洞的感觉？
谁叫你要在美国教书啊？
他真的有讲过这句话这一段话吗？我怎么没听
过？他在访谈里面有讲啊，那个导演访谈影片
没有，他说的
没关系，你不要帮我还家。
你真的诠释的很厉害耶， over对 over 的诠释，
不好意思哦，好，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没有，因为我们从前常常也会被骂、啊、就是从前就是在台上演戏的时候，有时候导演也会叫我们做一些事情，可是我们毕竟就不是舞者，然后身体也没有透过特别的训练，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哦，其实像一般的舞台剧演员最缺乏的就是身体的训练，然后这方面可是又也不是每个演员都有这么有自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可惜。那反过来推的话，其实也会觉得说，哦，这些舞者身体都太美了，实在太吸引人了。哦，如果他们很会唱歌呢？哦，太完美了。如果他们讲话很好听呢 ？Shit， 就会觉得说这实在是太棒了。马戏演员、啊、肌肉、美感、动作啊，如果他讲话出来又迷倒你的话，那我就是疯掉之类的。我就觉得一个全能的表演者是一个很崇高的目标跟追求。可是他当然就是很难，
是，
所以我还蛮好奇在未来的长远的想象上面你是怎么样看这一群演员的。这是第一个，然后我就可以跟第二个来一起综合讨论。是，我有时候在亚维农啊，或者说在爱丁堡看到一些非传统的马戏的表演者，其实我觉得很怪，我觉得这纯粹只是一个观感上的问题。就是你知道有些表演者他是一个训练有素，就是真的是从小就是这样练到大，他的技巧完美，就是几乎是无可挑剔的，但你就觉得没有灵魂。但有一些他的技巧其实普普，可是他就让你觉得很有生命感，他的眼神也好，他跟人的互动也好，他跟观众的互动也好，他的在台上的某一种状态你会觉得很迷人。那你不，其实也不会去觉得说啊，哎，这个技术没有刚刚那好，刚刚那可以翻十圈，你只能翻三圈，不会让人家想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也在思考说，其实一个啊，首先我真的是非常佩服所有用身体在付出的表演者，可是我也在思考说，那怎么样可以让这样训练的表演者能够从这两种不同的状态达到这一个我认为更迷人的状态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想要做一些密集性的那种工作坊，但是不是不定时的？其实某一方面我觉得对于这些表演者来讲，他很需要被建立一种信心。那个信心才会影响他在表演上的自在。这个信心有时候不是来自于他一直在做他原本擅长的事情，反而是他有机会做一些 不是他擅长的事情，但是他找到一个可能，然后发现又得到一次新的那种很像能量啊，或是觉醒的感觉。
嗯，
那每一次的觉醒，如果其实只要开启一次，就会对他的表演有非常大的帮助。搞不好这个同样一种方法，同样一个体验，并不适用在每个演员上面，所以我们才是有点像是很像因材施教，我们给了不同种的可能性，让他去体验。那搞不好这一次开启了他，然后那一次开启了另外一位。我觉得跨界的合作对我们来讲也有这样子的一种期待在了。我一直以来都很跟我们的马戏演员讲说，我觉得你练技巧这些对你们来讲是完全不用再提醒的事情，我相信你们自己都很清楚，但是你的脑袋愿意不愿意打开真的才是最重要的。那你的脑袋打开，有时候不是说开就开嘛，那重点就是那个感觉，你的感觉有到了，然后你被某一个状态某一个 moment 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原来我还有这样的状态，然后那就表示你那个当下被打开了。我们就很期待常常能让他们多发现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时刻。
是，我还蛮好奇平常因为我猜有的导演可能会配一些很奇怪的作业，例如说有的导演搞不好今天派给一个马戏演员或是派给一群舞者的作业是你回去看一本书，或者是你回去看这几幅名画，然后你告诉我你觉得你对这些画的感觉是什么，是这样。我不晓得你们有经历过这个过程吗？
你是在说国宝吧？
国宝是
所有人都听得出来啊。
我没有，我不知道，我没有在讲谁。
河床没有出这样的作业，河床出的作业是直接请演员给一个2分钟的表演，然后不能用语言，不能用文字，然后可以用身体，可以用你的技术，可以用道具、音乐，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可以，然后介绍你自己。
哦，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给演员的功课，就是一开始就是下马威这样子，一开始就要他们创作。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作品它不是只是导演写好一个剧本，然后去把它导出来。我们的作品比较是跟演员一起会即兴的在排练场上即兴的发展，然后导演当然也有一些一开始的画面，但是就是在这个即兴发展，然后导演回去在星巴克喝咖啡，然后想事情写笔记，然后透过星巴克大神的
加持
加持之后，
文泰你都喝星巴克哦？
对啊对啊，
为什么啊？星巴克咖啡又不好喝。
他还喝可乐啦。
对，你下次泡给他看有没有厉害一点的咖啡。 anyway 就是他是那个是他的书房啦，然后创作就是有一些画面他再带回排练场，然后再跟演员继续往下发展，就是在提供一些资讯跟可能性，然后演员们在一起去琢磨，所以才说这是一个大家一起创作的过程，不是只是文泰把他的剧本拿出来这样子做，而是大家一起去创作跟发挥。所以我们的戏呢，就是每一个人事实上都是创作者。
这是河床过往一贯的创作的方式。
对对对
对。河床有几个固定的演员吗？还是其实也是每一次不同的 project 会找不同的演员来合作？
对，每一次不同的戏会找不同的演员合作，但是有几位班底演员。
我其实蛮好奇文泰挑演员的
标准
的标准。
我觉得他事实上就是一个眼神很重要，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不能演，就是不要演戏，不要呲牙咧嘴的说，很用力的说我要演给你看，而是真的把自己的心打开，所以能跟观众有一个交流跟沟通跟互动，所以那个眼神是很重要的。然后当然你要说在戏剧院里面，你可能前十排的观众看得到，可是后面十排的观众看到什么呢？透过那个眼神之后，他事实上表达出来的身体状态跟他沟通的那个意愿，他事实上就可以达到整个戏剧院的那个空间的饱满度。所以对他来说是某一种把心打开的一个状态，然后欢迎观众进入到自己的内心，希望观众能借由我们的戏可以看到自己，不管是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想望、自己的失望，或者是自己的回忆等等等。
孝子，你是第一次跟那个河床合作吗？
这是第二次。
第二次
作为设计群是第二次，但是孝慈一开始是我们的表演者，在2017年做开房间计划的时候，
我还跑去台南 audition。
对，
跟导演这样一对一上，所以刚刚素颖在讲眼神的时候，我就马上勾起了那个 audition 的记忆。
他怎么 order 告诉我，
他就
不要偷学啊，
放一这样可以讲吗？文泰
可以讲，可以讲，
干嘛文泰怕人学啊？一直在节目抢他，
就是在我放一张椅子，然后他就其实我们那时候有备说，我可以自己准备一段东西，然后就因为我就是舞蹈训练背景，所以我一定就是在那边椅子上会在那边做一些动作这样子。然后他后来就说，那你可不可以加入眼神这样子？我想说啊，眼神，然后又因为我通常表演习惯不会那么近，就大概我跟你这样的距离而已，然后我其实有点害羞，因为我想说我这样应该要怎么办，我这样做被镜观看我像裸体这样。然后
而且你们就是在一个房间就只有你跟他吗？
欸，对，
哦、okay ，
但我在外面啦，很安全。
他就在门外，
我没有想到那个方面呢、啊，
又是开房间，
对，我们的作品又是开房间，
非常暧昧。对 ，audition 的时候就先开了，
对，
所以他就是在希望我可以用我那时候我真的超越，我觉得我那时候也做了一个超越，因为那时候你在面对一个其实你想要去做的。你想要获得我想要获得这个机会，所以我知道这不是我习惯的事情，然后我有多么的羞怯多么不自在，我还是得要在那个时候尽可能的去跨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还是很努力的做了这样子。那时候文泰也没有嫌弃我，所以就参与了这个那一次开房间的那个作品。
孝慈做得很好，他事实上就是那一次人彻夜未眠的女主角，因为她就是全程陪着观众走过这一段开房间的旅程
啊，是这样子吗？
对，
而且这一次梦与影，孝慈也再次入。
哎、啊欸，你们这样子我讲一半也太过分了吧？
这样会有一点
因为孝慈演得很好，所以呢，导演就很希望说，孝慈还是身为表演指导，他还是硬把他拉下海。
哦。很棒啊，那这次要给很多眼神吗？
我觉得其实比如说眼神这个东西，因为过去可能合创很多的剧是比较跟观众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比如说像开房间一次就只有一个观众，或是小剧场形式可以很贴近的，那我觉得在上一次跟合创工作的经验是被遗忘的，也是在戏剧院大厅这样子，我觉得那次的经验，我觉得然后再加上自己舞蹈背景，所以过往的经验，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能量、欸、就是即使是你站在那里那么远的观众根本看不到你的眼睛、可是你知道你的专注你的整个人的状态是在某一种状态下的时候，你的能量是可以传递出去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反复在寻找的是这个能量的东西，然后这个能量到底要怎么去找到，其实我觉得像佛卡马戏的演员他们有很多身体的训练，可是我觉得我舞蹈也有很多身体的训练，比如说我们早上也是要上课啊，然后很习惯的做一些训练，然后作为暖身，然后身体暖好的时候进入排练，我觉得这个每天反复的过程，你在训练身体的时候有很多是你心理的训练、你会觉察到一些事情，比如说哦，我要面对我的筋不够开，所以我应该要怎么样，我要面对我的弹跳力不够，我的肌力不够，所以我应该要怎么样，有的时候你就会，我们当然很容易会给自己找借口，想啊，我就是天生筋没有那么开还什么之类，就是我们也会面对到，其实我知道我在帮我自己找借口，但是我只有不找借口，我才有可能
超越
的，
对，我才有可能超越，因为我觉得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对应到所有的事情的，就是大家都是在选择要不要面对这个此时此刻，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好像其实有很多我当下做了这个选择，然后我没有做那个选择的时候，没有的那个会其实依然在我们的心里，或是依然在我们的感受里面，那这些可能就会被转化变成进入梦，或者是其他，或者是潜意识的其他的地方。看，我要硬要把它拉回来梦与阴影，
厉害，
大家都好尽责哦。
没有啦，那我真的是这样子感觉，因为所以那时候导演在讲作品名字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贴近的，因为比如说 福卡演员想要超越，文泰 也绝对想要超越、文泰一定是想要超越他自己可能过往的一些惯性，因为 这一批演员跟他过往习惯用的演员太不一样了、他到底要怎么 去跟他们工作。我觉得所以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一直打掉重练，我觉得算是吧。 这个作品虽然刚刚说我们工作了两年，但是一直被打掉重来、或者是前面这个发展他一直觉得不好然后就换，然后过了一阵子又觉得、这个好像又不错，然后又 再拿回来重新的事，就是一直这样子反复、
所以我才说是低基金啊就是你知道熬一个低基金有多困难，就是一点一滴的慢火熬煮。
所以感觉文泰从前其实也没有像这次这样这么不确定过，
而不是不确定，应该是说我们做每一部戏都是他会不断的想要超越或突破自己、就是我们他就有分享说他事实上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去参加演唱会，然后他有去跳那个人体波浪，就是不是你从舞台上跳下去、然后人下面的人群会一个一个把你传递下去吗、然后他就分享说他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就这样跳下去，结果没有人接住他然后他摸摸鼻子爬起来，然后再一次上到舞台上，然后再往下跳，然后这次成功了、然后他就说他已经到现在他还是很享受这样一个跳入未知的感觉，即使有失败的可能性、但是他仍然很愿意很努力的去试着在就是有那个勇气再去挑战每一次未知的状况。所以这也是我们不断的想要在戏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就是像我们刚刚说那个过程里面就是打掉重练打掉重练，他就在创作里面他就是一直跟大家分享说我们不要只拥抱第一个 idea、就是怎么样很努力的去做每一件事情，但是当需要放手的时候就是他说gently release， 就是轻缓的把它放下，就不要说我想到一个 idea 然后就很舍不得，因为我可能熬尽心血然后可能道具都已经做下去了，但是他就是不太适合在这个架构或这个创作的脉络里面，所以还是要把它放掉，然后再重新再找另外一个更好的东西。
我完全
赞同，所以就是不断在超越。
我完全赞同文泰那个说法，因为其实我也一天到晚跟演员讲说你第一个想到的诠释一定是最烂的因为你第一个想到的别人也想得到啊，
对啊，他就是尝试或日常的东西，
对啊，所以如果你就这样、可是这样是不是有点很违背身体训练的人，因为身体训练是第一直觉搞不好是最好的。
我真的我刚才就想讲、
对不对，
很常说我们在即兴的时候都是第一次最好，
第一次都最好，
你要再做一次就因为你开始想了，对，说我刚刚那个做的不错，我要保留，就是整个
我们都很喜欢那个真实反应了，
对，
我觉得有
时候
因为那太 直接了，
但两个又不太一样、因为身体反应它是在一个就是等于说还下意识的状态，就是事实上是
潜意识、
在还没有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嘛的时候就有出现的下意识或潜意识或无意识、就发展出来的东西，所以那个东西它会最真实、所以你们会觉得做身体创作的人会觉得要保留那个真实性，但是当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事实上进入到一个创作的历程里面它就是一个很有意识的状态，就是我们可能在发展的时候是一个即兴、我们也是等于说在创作里面我们在抓那个刚刚大家说的那个下意识或潜意识的状态，但是就是把那些东西收集起来之后你还是一个很有意识的状态再去做那个作品、所以这时候就是要开始思考哪一些要哪一些不能要。对，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碰撞真的非常令人期待，一个很需要直觉的又很需要不断的抛弃再取回抛弃再取回然后把它去无存精的一个创作过程。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走进剧场的话一定可以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河床跟非常不一样的 Foca。 我们最后呢再把演出时间呢跟大家再讲一遍，是4月7号4月8号4月9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我们一共演出
三场，
他想抖了一下，是四场。好，三场。那如果对这个演出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我们会把这个 OpenTix 售票网的连结呢附在 show note 上面，然后也非常的诚挚邀请大家来欣赏，真的是这一群河床的视觉的美学，这个毋庸置疑。但我更想要讲的是，这一群用身体在训练自己，在
超越自己
的这群演员。 非常非常值得尊敬，我觉得光是这件事情就非常值得走进剧场来欣赏跟支持他们的作品。今天很开心的能够邀请到三位来宾来上跑能让博览会议题，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我刚刚有点抖，是因为我这个月已经发了三集了，我想说平常我是一个月发一集耶，我最近是不是
好忙
人做得好，好了 See you next time，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好不好， OK， 拜
拜。